为今我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正是在你面前说，我们的眼是有福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的征战激烈，这个时代非常的艰难，然而，你却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看见这世界末了的时候，你一切话语的应验。主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深知道你是独一的，是信实的，是全能的，你的话永不落空。主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基础。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愿能分别为圣归给你，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你特别恩典的拣选。主啊，就愿你自己的灵常常充满我们，每一位渴慕你的人。主啊，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靠着你过得胜的人生。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预备这一颗顺服的心，蒙你的悦纳。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那上次我们结束了撒母耳记啊，这个撒母耳记是从士师记啊过渡到列王记，中间的这个过渡阶段，那么撒母耳啊，作为最后一个士师啊，扫罗作为一个属肉体的过渡的一个王，为要反衬啊，衬托出这位属灵的王，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所以大卫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啊，仍然用的国旗就是大卫之星。不过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啊，历史呢，咱们看今天的以色列啊，我们说今天的以色列呢，就好像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考古的遗留下来的一个样本啊，不敢说它是个木乃伊啊，就是说一个见证留到今天，对吧？那么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儿，今天呢仍然在发生，所以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一进入士师时代啊，以色列人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没有把当时神吩咐以色列人驱逐出去的当地的迦南人没有驱逐出去，所以这些人就成了他们的肋下的刺啊。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也犯同样的错误啊，现在在以色列境内啊，拿着以色列护照的就有200万阿拉伯人，那么后来被称为是巴勒斯坦人啊，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巴勒斯坦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他们跟以色列的信仰是不一致的，他们从不认同以色列国，虽然他们拿着以色列的护照啊，他们不断的在给以色列闹事儿，是吧？不管是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还是耶路撒冷的啊，当然了，加沙地带就更不用说了，是吧？所以神曾经把这个土地给了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混球啊，真是混球，这个在土地换和平再还回去，是吧？所以这就是他自找难看，是吧？有的时候今天真的恨铁不成钢啊！上帝给了以色列人这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他不，对吧？他，甚至于我们觉得他这个战争简直就是浪费，对吧？白打没有用，死了这么多人，对吧？毫无意义，搞来搞去，那么到最后还得把这些人请回来，是吧？还得给他们人道主义，再把他们养活大。然后吧，继续再来给你搞人肉炸弹，继续再来给你搞恐怖，然后呢又搞啊，然后又请回来，就这样，是吧？这个历史的教训永远学不会，是吧？这个圣经的话永远不相信， 所以你看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啊，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愤怒啊，对以色列人，甚至于一杀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杀犹太人，这个犹太人也真的有时候也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想的真是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这样，对吧？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啊，真的不理解是吧？人家这个加沙人对骂以色骂这个美国骂的简直，他还给他援助，对吧？你再怎么骂，我还得给你援助，对吧？所以你不给我援助，人家骂你，好好好，那就给你援助，而且还得给你好的援助，不好还不行，是吧？这个还得平平安安、恭恭敬敬的送到人家手里边儿，那人家都烧你的国旗，一天到晚骂你，对吧？现在那里还压着美国的人质呢，这美国人都不敢提，是吧？还得给加沙再送，接着说这人怎么了？不脑子有毛病吗？他就有毛病。为什么是这样呢？圣经一句话道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他们不信，不让基督的光照着他们，是吧？他不信，所以就导致这么可笑，最后呢，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当年的以色列啊，士师时代结束了，对吧？那么他们就进入了列王时代。那么士师时代结束的时候，啊，他们的确。是遇见了问题，是吧？这个遇到了问题以后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王而导致的，对吧？所以他们以为那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其实圣经明确的说，不是，这是你们在信仰上出了问题。由于信仰上的问题，导致了你们道德上的问题，是吧？因为你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把你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你们受苦，让你们混乱，使你们受被咒诅，对吧？这个律法里边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吧？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怎么说呢？不肯在自身上找原因，而是透过要改变他们的政治管理体系，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啊，所以他们就来求王啊，要像列国一样，有了王我们就好了，对吧？其实这个呢，也跟今天的很多现代人啊，特别是中国人，那么从满清之后啊，中国一直在探讨啊，就是中国前面的路啊，要怎么走啊，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希望中国走民主就好了其实这个世界有了民主就好了吗？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也是民主产生出来的，是吧？现在他们的那个约旦河西岸的那个首领也是民主选的，是吧？这个世界上太多民主国家，中国其实也是民主国家，是吧？这个民主能解决问题吗？对吧？你说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很好吗？不。那些国家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基督文化，你看看不是基督文化的国家，除非是像日本被美国整的啊，这个，他们在很多地方有他们的先进之处，但是呢，如果信仰不对啊，单有民主的话，它不会长久，也不会真正的产生好结果。所以这些都不是制度解决的，而是人，而是信仰。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不肯悔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想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啊，我们知道进入列王时期以后，很快以色列就快要灭亡了。那么大卫王朝过去以后，到了后期啊，神跟大卫初期，因为大卫起义为神建造圣殿，蒙神的悦纳，神就与大卫立约啊，使他的后裔永远的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当然，这是双关语啊，神的确保守了大卫的后裔。啊，神不轻易的让 大卫后裔的这个王国毁掉，但是最终还是在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灭了。那么有形的灭了，但是无形的来了，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属灵的大卫的国度。那么大卫做完后期神借着一个错的事儿，赐给大卫一个儿子。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所罗门。那么大卫，最终到了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神借着大卫呢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似乎这是一个非常不蒙神喜悦的事儿。那么，借着大卫给神献祭就确定了后来要建造圣殿的这个建殿的地址。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列王记咱们以前有跟弟兄姊妹提过，就是列王记呢，它在原文里边是不分上下的，对吧？只不过就是后来他们翻译成希腊语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了上下卷。所以《列王记》呢，它是写给这些被掳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灭亡。所以这个《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的上半部分，它是主要是以北国以色列为主线来写的，南国只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陪衬它以写北国为主。那么历代志呢，就是以写南国为主。那么北国以色列分裂了以后从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这个北国以色列从这个南国分裂出去，可以这么说因为耶路撒冷还是圣殿还在犹大，对吧？所以南北分裂以后呢，等于以色列从这个正统的信仰的里边呢就分裂出去了。所以耶罗波安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他登基以后夺得了北国的这个。分裂了国家是吧？他夺得了北国的这个政权建立了北国。那么其实这个时期呢，在大卫做王，扫罗刚刚死了的时候呢，就曾经分裂过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彻底的分裂了。那么直到1948年圣经预言就是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神就说。这两个国这个给以西结一个行动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行为艺术所以给他两根杖一个是犹大的，一个是以色列的，要拿他的手中。然后呢，这两根杖要连成一根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就不再分为南北两个国，而是还是像统一王朝大卫王朝的时候一样。叫做以色列国，所以北国从南国分离出去以后，造反了这个分离了。那当然了，那么在统一王国的时候，大卫是正统的王，是吧？所罗门是正统的王，罗伯安是正统的王。那么耶罗伯安呢？他为什么叫分离出去呢？因为他是个造反的王，是吧？他就这个。当然也是神所许可的，是吧？给了他10个支派在北边他就把国家给分裂了。但是他一开始呢，就在信仰上走错了路，所以呢，北国的所有的王而且他不断的改朝换代，是吧？所有的王。全部都是恶王，没有一个善王，没有一个好王，全是坏。那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拜巴利，就是拜，除了拜金牛就是拜巴利。在信仰上没有一个走正路的。 但是神还给他们有200多年的时间啊，209到210啊，这个差不多这个年代，那么北国呢就灭亡了，在公元前啊722年的时候就灭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南国独存啊，北国已经就是当年的联合王国哈，已经一多半的土地失去了，那么就剩下南国犹大一个国了。是吧？那么又苟延残喘了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啊，到了公元前586年啊，然后呢又彻底的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以色列被掳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就再也没有成为以色列独立国家的首都。虽然后来在这个阿斯摩尼王朝是吧？阿斯摩尼王朝，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们收回过啊，但是，并不能算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建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王朝啊，也没有正规成为一个国家，对吧？很快又被罗马所毁灭了。所以直到1948年。算是以色列正式的，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一直到现在，这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哈。我们说1948年啊，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国，当然是以色列国，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建立的，这个以色列联合国家啊，联合以色列国家，它不叫王国了啊，就现在是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它不是旧约的以色列的延续，那么他回到这块土地，也不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呢，是借着先知们的预言，神以他启示的大能所应许的，对吧？这是另外一个。那么这个国家的建立是短暂的，这个国家的建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世界的众人。基督要再来了，基督要再来了，所以，虽然回来的以色列啊，要再建造第二圣殿、第三圣殿啊，就是建造第三圣殿啊，再建造他们的圣殿，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们拭目以待，这个圣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它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来建立的以色列国，因为那个以色列国呢已经结束了，它必须结束，是吧？那么旧约结束，是吧？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啊，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外邦人，所以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了。那么有些人说，是不是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呢？不是，啊，所以这个教会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但是这一个以色列的复国呢，它不是按照旧约圣经、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献祭这个旧约的影儿啊，它不是那个，因为那个早已经过去了。所以今天的以色列的建国是根据神特别的应许，借着众先知的口，借着主耶稣亲自的预言啊，就是到在他再回来之前啊，马太福音24章。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大的声音把神的子民再招聚回来，是吧？所以，当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正在门口了。所以，这是今天以色列复国的意义。那么，在旧约的众先知里边啊，像这个阿摩斯书啊，像这个以西结书啊。这个撒迦利亚书、约珥书啊，都这个预言啊，将来以色列的复国哈、啊，这个弥迦书啊，这些都预言将来以色列要复国。所以这个呢，是按照神特别的应许，而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所以今天地上建立的以色列，这个1948年复国以后的这个以色列呢，跟当年大卫的以色列在地上。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预备基督的降临啊， 同时呢，他们见证律法的失败，对吧？这个以色列国啊，他们在律法之下来见证律法的失败，而这个今天复国的以色列，他没有这个要预备，当然他有这个预备基督第二次降临啊，脚踏橄榄山，这件事情啊，他们要有这个预备的意义，但是基督不再降生成一个以色列人啊，而是同着天上的众使者。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在大能荣耀里边来显现的。那么基督徒被提之后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基督向他们显现啊，然后来拯救他们，使他们知道当年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有一位救主啊，出于西安，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是圣经特别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啊，这样呢，我们就对于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一个概括。那么，在士师时代啊，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它的政治是比较松散的，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是什么呢？是律法透过人的良心。自觉遵守的时代，但是呢，失败了啊！也就是说，那是律法在良心里边应验的、应用的失败。然后列王纪呢，是律法透过这个政治啊统治，最后借着以色列的两个国家的灭亡啊，先后的灭亡，来证明以色列在借着律法、借着政治的失败，那么当然后来以色列灭亡了，这个被掳了，然后又回归了，然后又失败了，那么最后彻底失败，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借着管教的失败。所以旧约历史我们就基本上把它概括成三个大的时期啊。第一个叫做士师时期，第二个叫做列王时期，第三个叫做被掳时期，对吧？那么这三个时期呢，通通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律法的失败啊，律法的失败。那么这个呢，就指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恩典的福音的必要性。那么，以色列作为全世界人类的一个代表，就是人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的情况下，透过律法来自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耶稣基督降生了，使一切谦卑、认罪、悔改，然后相信，接着信啊，神算我们为义啊！当然，这件事情不是新约才有的啊。这个早在亚伯拉罕时期啊，早在更早的时候，我们相信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应该是亚当啊。也就是说，当神给他用皮子做衣服穿的时候啊，他把那个衣服穿上，他就表示，他需要接受一个遮盖啊，接受一个为他牺牲的生命对他的遮盖。那么这件事情就透过，这个，后来的亚伯啊见证出来，然后再透过赛特啊一代代的传下来，那么最后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么神正式这个借着亚伯拉罕来宣告他的信，神算他为义。啊，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挪亚啊都是因着信，神算他为义的。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正式立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为是来这个开始神的选民的历史，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成为了信心之父啊，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啊。这个事情其实因信称义并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早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早就洪水之前早就有了。不过到了他以后呢，神正式，把这件事情呢，给宣告出来 啊，就是阴性称义。好，这样我们把这个旧约历史概览一下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列王记。那么今天我们看列王记上，这个列王记上呢，一共有22章的经文，那么这22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么大概的分成三个段落啊。那么第一个大段落就是所罗门作王。啊，所罗门作王，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罗门作王。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南北分裂，王国分裂了的初期啊，我们就是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啊，那么就是南北两国啊分裂了，那么分裂的前半部分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从第十七章到第22章呢，忽然间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很重要啊，他被称为旧约先知的总代表，这个人是谁？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旧约先知的总代表呢？因为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向主耶稣显现，哪两个人？
摩西跟以利亚。
哎，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代表旧约时代，对吧？所以在旧约时代呢，因为他们两个人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谈论关于耶稣的死，对吧？也就是耶稣向着律法，是为承担人的罪孽而死。是吧？所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所以摩西就代表律法，以利亚就代表先知。虽然以利亚这位先知呢，他并没有写下只言片语啊，他只是在那个时代，在北国的以色列做了一个重要的见证，就是耶和华是神，对吧？可是呢，这个见证并没有成功，那么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而真正的悔改，所以先知的工作，对当时啊神的话语传出来，可是呢，人很难因着先知的信息而得救，对吧？所以先知只是预言应许将来那位使人因信可以称义得救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就是《列王记上》啊，它的三个大的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所罗门作王啊，所罗门作王，也就是《列王记》啊初期啊，进入列王时期的初期。那么，所罗门作王啊，他最核心的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圣殿的建造，啊，圣殿的建造，所以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呢，还是历代志啊，都对圣殿的建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个也标志着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啊，圣殿啊，就代表着神住在以色列当中。然后呢？就是进入到分裂王国时期哈，分裂王国时期，我们的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初期，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的侍奉啊，先知以利亚的侍奉，它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篇幅啊，从17章到第22章啊，有5章的经文，6章的经文啊，这个关于记载就是主要就是先知以利亚啊，在亚哈做北国王。 北国的君王的时代啊，那么以亚哈的战死啊为列王记上的与列王记下的分界线。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先知以利亚和先知以利沙的侍奉的交替啊，来作为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的分界哈。那么我们看看啊，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所罗门作王，也就是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大卫的家族啊。这个虽然大卫本人他很敬畏神，但是他的孩子们呢，并不是十分和谐的一个家庭关系，而是内部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矛盾啊，甚至于导致了互相的杀害啊。那么这个呢，表面看起来啊，也是与大卫跟八十八犯的罪啊。神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啊，这个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这样啊，但是这些孩子们啊，也是我们看到人的自私啊，也看到手足情在权力之下，在利益之下的淡薄啊。所以呢，这个在列王记一开始啊。这个就出现了，大卫家呢，啊，他的孩子啊，产生各种问题。那么这《列王记下》一开始啊，就记载了一段，就是大卫年纪老迈了哈，他身体冷啊，他怎么盖被子也不暖和。于是呢，这个臣仆就给他出馊主意啊，就是给他找一个美貌的处女。啊，然后放在父王的怀中，给他暖被窝啊。于是呢，就找到了一个书念的童女啊，叫亚比莎，就带到王这里。那么在这里说呢，他伺候王，王却没有与他亲近。那么这也表示大卫啊，这个曾经是一个这个多情才子，但是呢，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非常敬畏神了啊。所以虽然有美貌的处女睡在他的被窝里啊，他也没有与她亲近。那么这个呢，也打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后来呢，这个亚多尼亚啊，就是这个所罗门虽然赦免了他篡位的罪啊，但是呢，他还想要再向王，向这个所罗门啊，要来求这个亚比莎来做他的妻子哈。因为前王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妃嫔啊，除了正式王的这个与王有关系的之外，这一些呢，没有与王有关系的这些后王是可以娶的啊，不知道那些有关系的是不可以娶啊，但是后王呢是可以把前王的妃嫔娶过来的啊，只有后王啊，做王的才有这个资格哈，这个不是王，你没有这个资格。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这个所罗门的哥哥啊，他向所罗门求这个亚比莎呢，就等于告诉所罗门，我还是有这个继承王位的这个资格啊。不过叫你父亲啊，把这个权位给了你了，但是你还是要承认，其实这个权应该是我的啊，不是你的，你这个继承权是不合法的啊。他借着这件事儿啊，来证明这件事情，那么他自作多情，结果呢，所罗门就借着这件事儿啊，就把这个亚多尼亚呢就给杀了哈、啊，所以这个争夺王位啊，这个王的手足相残啊，我们看到就算大卫的家，也是这样的，一地鸡毛哈、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充分的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人性的问题。啊，就是在当年的律法之下的神的选民的以色列的王室里头，其实跟外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吧？人就是人啊，所以在律法失败的见证。 那么咱们长话短说了啊，就是这个亚多尼亚，他认为啊，因为他的哥哥们都死了啊，就他当时呢就是老大了，所以呢，他认为他应该是合理合法的继承王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罗门啊，这个他们就到了这个，因为那时候大卫还在啊，就到了这个争夺王位的争夺白热化的时候了啊，看谁能够抢先一步。那么这个时候，八十八啊，也就是所罗门的母亲啊，因为这个拿单是支持所罗门做王的，这先知拿单呢、啊，那么就告诉八十八啊，说你赶紧的去求啊，要不然的话，亚多尼亚要做了王，咱们都完了啊。所以呢，八十八就来求大卫，那么大卫呢，就立所罗门做王了。当然了，当时大卫的这个权威性啊，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大卫就马上吩咐啊，这个32节哈，就说了这个吩咐他的祭司撒都啊，所以后来的这个撒都该人呢、啊，大概就是从这个撒都来的。我们知道耶稣时代有一帮人叫撒都该人，对吧？那么撒都就曾经是大卫的祭司。啊，所以这个撒都该人呢，还有法利赛人，对吧？法利赛这个名字呢，是分别出来的，啊，就是我是法利赛人，就表示我是分别为圣的人，我跟你们这些俗人不一样，是吧？撒都该人是指的那一些祭司党，啊，就是那些，圣殿里边当祭司的那些人，啊，这些人被称为是撒都该人，啊，就是撒都的后裔，或者说是祭司党，啊，做祭司的。那么，祭司撒都还有拿单啊，耶和耶大的儿子啊，比拿雅都招了来，对他们说啊，叫他们去立所罗门为王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吹角啊，愿所罗门王万岁啊，声音很大，大大的欢呼。然后呢，这个亚多尼亚他也请了一帮人啊，要来这个宣告他做王了啊。结果这个当然是不行了啊。但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就是这个当年，大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国防部长啊，或者说是军事最高领袖叫约押啊，他是支持亚多尼亚的啊，他们两个人呢是表兄弟啊，因为约押呢是大卫的姐姐希洛亚的儿子，对吧？所以这个，等于说，亚多尼亚那是大卫的儿子，对吧？大卫呢叫约押，就是他约押的妈妈，就是亚多尼亚的姑姑啊，是姑表亲啊。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党派啊，这个想要立亚多尼亚做王，但是呢，所罗门啊，可能这个所罗门因为他妈妈是一个。一个这个外邦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谁，他是外邦人啊，这个，所以他在大卫的家中，当然感觉上不如像约押这么纯正的这种，纯是大卫家的血统，对吧？但是神的心意啊，要立所罗门做王，那么这样呢，就所罗门就登基了啊，大卫把他立登基了。然后最后呢，就大卫临死前啊，就给这个所罗门留下了很多的遗嘱，也包括了他前朝啊留下来的这一些大卫还没有处理掉的，几个危险人物啊，大卫告诉所罗门，你要用智慧的方式啊，看看怎么对待他们，那么这样呢，大卫就去世了。那做王40年啊，在这个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候，7年，77年零6个月啊，后来又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那么这样，大卫去世了以后呢，这个就把这个国位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和这个乌利亚啊，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所这个八十八啊所生的所罗门，把这个王位就传给他了。那么所罗门一做王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他有敬畏神的，这个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嘛，对吧？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畏神的人嘛，是吧？那么他有这个传统，有这个文化，可是他自己对神的信仰呢，实际上是，很政治化的，对吧？所以他一做了王以后呢，他的第一件事情啊，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一开始，所罗门就与法老结亲。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啊，在申命记第17章里边有对以色列的王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什么要求？关于埃及的。
不
丁，
可去埃及买马吗？
哎，不可为多增添马匹，尤其不可买埃及的马。下边有句话很重要啊，就是说你们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啊，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因为埃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象征着他们曾经的被奴役的环境，也预表着基督徒属世曾经在世界里边被罪奴仆做罪的奴仆的时代，啊，所以你不可再回去了，是吧？不可再跟他做买卖了，不可再从他那里学得什么东西，买了什么东西了，不可以。红海已经把你们分开了，你们向着世界已经死了，跟埃及没有关系。所罗门后来啊，他有很多的马匹，圣经上说都是从埃及买的。所以，所罗门这个人啊，表面上看起来他非常有智慧，可是呢，他却缺乏敬畏。那么，在缺乏敬畏的这个里边呢，他自以为聪明，因为他觉得这个当时的埃及是个极大的军事强国，对吧？与埃及结亲是表示我们联手，是吧？我们就有了更强的这个结盟的力量。是吧？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上，可以更加的，不能说称霸吧，反正总之就是，更强大嘛，是吧？所以这个呢，也使我们想到以色列啊，就一直跟美国搭肩勾背，是吧？其实没有必要，是吧？其实没有必要。以色列得胜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世上任何的强国，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啊，这个人啊。他虽然他有智慧，也是以色列的王，也懂律法，也很有这个管理的才能，但是他的政治意识，对吧？不是从信心来的，是从他的政治手段来的，对吧？其实这个呢，都为所罗门埋下祸根，对吧？所以这个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后来。北国的分裂之后啊，这个北国出去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对吧？这个耶罗波安他曾经造反的时候，所罗门就想追杀他，结果他就跑到埃及去了。所以等到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埃及的金牛的崇拜就带给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他建国的时候，他用政治的手段强制北国以色列来拜埃及的金牛，结果这个埃及的金牛就成为以色列自始至终的一个使以色列陷在罪里边的偶像崇拜，直到北国灭亡。所以这个圣经啊，这个列王记第三章，所罗门一做王啊，我们就看到圣经就记录了所罗门啊跟埃及王法老结亲。弟兄姊妹，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啊，我们如果是从陆路进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南端的埃拉特进以色列。那么从埃拉特进以色列以后呢，我们离开埃拉特往北走的时候，往往第一站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去一个叫廷纳公园，这个 Timna 这个 National Park 啊，进去里边呢。那么在一进到里边去以后啊，这个往这个廷纳公园的那个分支的公路里边一走出来，两边呢就有一些 埃及人的很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画像啊，在旁边。那么里边呢，就有一个以色列人向埃及人学习炼铜技术啊，炼铜技术。当年所罗门的时候呢，把埃拉特啊，称为叫以寻加别。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是所罗门进口黄金的一个重要口岸，是吧？那么当年以色列跟埃及接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以色列跟埃及交好的一个地方。哎，这个人啊，所以圣经这个第一个啊，所罗门做王之后呢，就这个与法老结亲了啊，这个他的这个做王的根基，我们就看到他的对神的信心跟他自己的政治手段跟世俗之间的关系，借着这一件事儿写的，怎么说呢？一个故事胜于千言万语啊，是我们在这里边能够看到所罗门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为结亲以后呢，把她接到大卫城啊，然后呢，其实他给这个法老的王宫建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这个宫殿啊，下边又说啊，所罗门爱耶和华，遵着他大卫的律例啊，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等等等等。虽然他爱耶和华，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他爱耶和华的心啊，和他的政治手段相比的话呢，其实他更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那么他一旦建立了他的国位以后呢，所罗门就迅速的除掉了当年大卫留下来的这几个后患啊，然后他结亲，然后他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国位就非常稳定了。那么后来呢，他就圣经记录了啊，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啊，在畸变，然后就问他要求什么啊，可以求所罗门求智慧。弟兄姊妹要知道啊，所罗门求的智慧呢，并不是认识神的智慧，而是管理国家的智慧，是政治统治的智慧，知道吧？他说我年幼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这个这么你给我这么大的国家，我不知道怎么管理啊，求你给我智慧，好使我判断是非啊，可以这个，那么神答应他了啊，结果就赐给他很大的智慧。下边呢，在第三章里边就借着这个一个案子啊，就是两个妓女啊，然后呢都生了孩子，然后有一个孩子压死了，然后剩下一个孩子啊，然后这两个妓女都说这个孩子呢是自己的，然后就告到所罗门这里来了啊，然后所罗门非常聪明啊，就说拿一把刀来啊，把这孩子锯了一个人一半，结果那个真妈妈就不要了，这个假妈妈就说好，所以他借着这个呢，就判断出哪个是真妈妈，哪个是假妈妈。的确，他判的在当时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断案子的这个判断是吧？但是呢，他断这个案子本身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其实这件事情呢，圣经记录这件事儿来说明所罗门的智慧是很有意味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所罗门，你会这样断吗？所罗门断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其实，按照律法，在以色列的国中是不准有妓女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没有审问这个妓女，他单单的去把这个两个妓女的孩子给断对了。可是这两个妓女是不准许的，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存在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所罗门他的确在有些地方他很聪明，啊，也很有头脑，可以说有智慧。可是呢，他却把更根本的东西给忘记了，对吧？所以透过他判断这两个妓女的孩子，而不去处理这个妓女的问题，就逐渐。他当时的政治，的聪明和在信仰上的缺失，啊，这个，其实圣经记载这个案子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矛盾的啊，他又聪明。那么接下来在第四章啊，就是。所罗门建国初期的时候，他的朝政，他的这个，为自己建立奢华的生活啊的一些的，这个国家制度吧，啊。那么到了第五章啊，这个他就是开始为建造圣殿啊来做准备了啊。这个时候，他跟黎巴嫩啊进口。木料啊，招来一些工匠，然后呢，双方做生意啊，所罗门给他们这个所需要的啊，来买这个建殿的这些材料，然后到了第六章呢，就开始建造圣殿了。那么圣经啊，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整个这个。都是关于建造圣殿的这个过程啊，还有圣殿建成了啊，然后呢，所罗门的献殿礼啊，这都是怎么样？那么所罗门这个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搞这个宏大的场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他是以色列的盛世啊，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年代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480年，啊，就开始，也就是所罗门作王第四年，啊，那么就开始建造耶和华，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来，士师时代一共多少年，对吧？在这里，一共从出埃及到所罗门建造圣殿480年，那么这个大卫作王40年，对吧？然后呢，扫罗作王40年，所以撒母耳的时代结束到扫罗作王这个时间啊，也就是说，从出埃及大卫。不是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扫罗作王这个时间，一共400年，对吧？然后呢，再除掉旷野的40年，那就剩下360年。所以也就是说，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到扫罗作王这个时间，如果把这个时间立。确立为士师时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间一共是360年，啊，360年，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哈。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啊，从这个雅各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到摩西在逾越节的次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共多少年？正满四十年，430年啊，正满430年，对吧？那么，当然430年啊，这个到再加480年啊，这就是从以色列下埃及到建造圣殿的年数。好。今天晚上的时间呢，咱们就把这个《列王记》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讲到 列王记上的第六章哈，咱们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讲关于第一圣殿的建造。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呢，就到这里。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今天的信息也为现在的以色列的情况来献上一个回应和结束咱们的祷告，有谁的心中有感动吗？有哪一位肢体心中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王彤弟兄在吗？
在这里，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记住。
赛的父神啊，救我们，救到底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主，今天急着詹姆斯分享关于列王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样的有血有肉的一生啊，他是怎样在曲折中能够急着悔改归向神，也能够在这个生活中啊急着诚心的认罪，诚心的来听先知对他所的。从主那里来的忠言劝告，而重新振作起来啊，洗心革面，重新回到带领以色列民族奔向主所指引的路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像大卫那样对主的忠心，以及常常在主面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而能够急着教会的传道人，急着教会的牧者，所讲的能够深思主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神的话语能让我们成圣，正如主说你因我们的话语心就得以洁净。我们也急着列王记其他人物的记载，包括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其他的君王包括我们要学习的所罗门，以及分裂王国以后的南国和北国的这个君王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教导。感谢主，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星期五和星期日的这个学习和聚会，也保守我们这个周二的晚间的这美好的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